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齐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利未记22章，今天我们读第10节到16节。以色列百姓向神献祭，其中燔祭必须完全烧在祭坛上，这是归给神为馨香的火祭，祭司们是没有份的。其他的4种基本祭，包括赎罪祭、赎愆祭、素祭和平安祭，都有归给祭司的份，因为这些祭物是连于向神的献祭，因此都是圣物。神特别用了1章圣经来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们该如何处理圣物，免得他们玷污了圣物而担罪。1节到9节，我们看到亚伦的后裔中，若是因为自己的生病而成为不洁净，或者在日常生活中接触了不洁净的人或物而成为不洁净，只要他们不洁净，他们就不能够吃圣物，必须等到洁净之后才能够享受圣物。在利未记6章26节和7章6节，我们已经读过了，知道赎罪祭和赎愆祭都必须在会幕的外院子里吃。祭司们如果沾染了不洁，他们就不能够进会幕供职，能够在会幕中帮百姓献赎罪祭和赎愆祭的，说出祭司自己没有沾染不洁，他们献完祭之后又必须留在圣处吃祭肉。因此当祭司献赎罪祭和赎愆祭，他们沾染污秽的机会很少。根据利未记7章10节和7章34节，我们看到素祭和平安祭也都有一部分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，并且这两个祭物不需要留在圣处吃，可以带回家和家人分享。虽然可以带回家，但这两种祭仍然是圣物，不能够被玷污。因此神特别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们要特别留意，不能够玷污圣物而担罪。从10节到16节就特别处理能够带回家的圣物，尤其着重在谁能够有份于圣物，谁能够吃圣物。我们来读10节，凡外人不可吃圣物，寄居在祭司家的或是雇工人都不可吃圣物。外人就是不是祭司家族中的人，或许他们是朋友，或许是旁系的亲属，或者是姻亲，只要他们不是祭司家族中的人，都不能够有份于这圣物。寄居在祭司家里的人，或者是祭司家里面所聘的雇工，都不能够吃圣物。从新约的应用来说，祭物都是基督的预表，而祭司的家就是教会的预表。每一个教会中的聚会都是以基督为中心，并且是供应基督给家人，所以每一个主日的崇拜都是一个属灵的宴席，让每一个家人都能够得着新鲜的基督为供应。而教会中的访客、寄居者或者雇工，虽然他们也可能经常出现在教会的聚会中，他们还不是教会的一份子，主日的拨饼喝杯他们还没有份，不能够分享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也提醒我们需要关心经常参加聚会的慕道友，他们愿意一直来参加聚会，说出教会里面有一些东西吸引了他们，但是他们还没有办法越过一些障碍成为神家里的人。或许教会中应该有圣徒能够与慕道友有更深的对话，并且带出真切的代祷，求神能够帮助他们越过障碍。否则每一周来到教会中看得到听得到，却没有真正的享受，这也实在可惜。接着我们来读11节，倘若祭司买人是他的钱买的，那人就可以吃圣物，生在他家的人也可以吃。 这一节就告诉我们，在祭司家中的寄居者或者是雇工，怎么样能够成为家人，就是祭司要出代价把他买了，这个人就属于祭司，成为祭司的家人，这个人就可以在家中吃圣物。不但如此，被买的人在家中产生了后代，所生出来的人也是属于祭司的，也是祭司的家人，也可以吃圣物。在旧约，通常这是指祭司家中的仆人，如果祭司用自己的银钱买了，这个仆人就属于祭司，如果祭司又给这仆人娶了妻子，生下来的孩子也是属祭司的，都是祭司家里的人，可以和祭司们一起分享圣物。在旧约，买赎和出生是两件事，但是到了新约就成为一件事。每一个来到教会的慕道友，迟早都要做一个个人的决定，就是他是否愿意相信耶稣基督。他一旦决定了，就会立刻发生两件事。第一件，因着耶稣所流的宝血，他的罪得了赦免，就是说他被耶稣用自己生命的代价买赎了，他要成为属基督的人。第二件事，圣灵进到他里面，他得着了一个属灵的出生，他重生了。这圣灵要证明他是神家里的人，只有神家里的人才能够吃圣物，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供应而带出生命的成长。一个还不信主的慕道友，或许他也听了主日的正道，他觉得讲得很好，很有道理，但是这些不能够帮助他，因为他没有吃圣物，最多只是心思中的明白加上情感中的喜欢，但是没有办法带出属灵真正的长进，因为他还不能够吃圣物。真正属灵的供应是远超过听得懂觉得好的，而是带出属灵生命的成长，这是一件属灵的事，是超过我们在魂中的明白和喜好，而是在灵中接受生命的成长，这完全是两件不同领域的事。一个灵还没有得到重生的人，他很难明白属灵的事，也就是说他必须先相信接受圣灵进来了，重生了，他才能够有真正所谓的属灵的经历，这和魂中的明白和喜好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接着我们来读十二节，祭司的女儿若嫁外人，就不可吃举祭的圣物。祭司的女儿嫁给外人，就是嫁给不是祭司家族中的人，结婚是夫妻二人成为一体，而丈夫又是妻子的头。女儿如果是嫁给外人，她就要随从外人，她也就离开了祭司的家族。就是当这个女儿回娘家探亲，在祭司家族中正好在享受举祭的圣物，就是他们正好在吃平安祭的宴席，这女儿是不能吃的，因为他已经不是祭司家里的人了。从新约的应用来说，就是人蒙恩得救之后，经不起试探，失败了，跌倒了，以至于又回到世界中，且与世界联合了，他失去了与主联合的实际，也失去了基督徒生活的见证，他就不能够有份于圣物。教会中每个主日的擘饼聚会是教会中家人合一的见证，如果教会中有人失败了，成为不洁了，照着哥林多前书11章27节到29节的教导，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，人应当自己省察，然后吃这饼喝这杯，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教会中的长老们要维持饼杯的圣洁，在生活中失去见证的圣徒，他们就要失去享受饼杯的权利，一直到他们重新成为圣洁，他们才可以在 与圣徒一同吃饼喝杯，否则他们就是干犯了圣物的圣洁了。不当的吃饼喝杯的人，他们都要担罪。这也提醒我们，每一次擘饼聚会，主领擘饼的弟兄一定要提醒圣徒们悔改认罪，取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他们的罪，让他们能够守洁心清的来吃主的饼，来喝主的杯。因为擘饼不是一个仪式，是属灵的实际，这吃饼喝杯有份于主耶稣基督的身体，和教会中的圣徒一同做合一的见证，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。接着我们来读十三节，但祭司的女儿若是寡妇，或是被休的，没有孩子，又归回父家，与他青年一样，就可以吃他父亲的食物，只是外人不可吃。祭司家中嫁给外人的女儿，如果成了寡妇，或者被休了，又没有孩子，还没有地方去，又回到他父亲的家，和年轻的时候一样，他就可以和家人一同吃祭司家中的圣物，他又成为家中的一员了，是属神的人。外人是不能吃圣物的，但祭司家中的人都可以吃圣物。从新约的应用来说，人跌倒了，失败了，又回到世界中的圣徒，只要他愿意悔改与世界分别，不论是他成了寡妇还是被休了，也就是说世界不要他了，他也没有儿子，也就是说他与世界不再有连结了，他愿意回到父家，和年轻时一样，人是一直满了恩典和怜悯，愿意悔改的，神家的大门是一直敞开的，他就能够再回到家中，一同吃擘饼，吃喝杯，享受基督的供应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教会中的圣徒如果突然不聚会了，赶快安排圣徒去探访，一方面明白他的情形，另外一方面带来扶持和鼓励。如果他愿意重新回到教会中，最好能够带着他做一个认罪的祷告，因为离开神就是罪，回到了世界中难免沾染污秽，帮助他认罪祷告，取用基督的宝血，就能够重新回归圣洁，这样在教会的聚会中才能够合适的得着基督的供应。接着我们来读十四节，若有人误吃了圣物，要照圣物的元素加上五分之一交给祭司。这是指在祭司家中寄居的，或者是雇工，他们是不属于祭司家中的人，如果误吃了圣物，就必须偿还，要照着圣物的元素加上五分之一的处罚作为赔偿。圣物是基督的预表，人对圣物的处理非常严谨，还不是神家里的人不能够取用。若是误吃了，就要照着赎愆祭的原则加上 20% 作为赔偿，也就是说这个误吃在神眼中是个犯罪的行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近代教会经常为了帮助人来到教会，再降低教会的门槛，甚至于刻意模糊信和不信之间的区别，这样就很容易在处理圣餐的事上没有清楚地谨守神所吩咐的界限，结果就是教会里外不分，失去了对罪的敏锐，而使得教会成为软弱，无法合适地替神做见证。接着我们来读十五节、十六节，祭司不可亵渎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的圣物，免得他们在吃圣物上自取罪孽，因为我是叫他们成圣的耶和华。祭司不仅是带领以色列人向神献祭，他们还要维持圣物的圣洁，神把维持圣物圣洁的职责也托付给祭司，因此祭司们要合适地教导百姓该如何取用圣物，免得误吃了不该吃的圣物而自取罪孽。耶和华神是使百姓成圣的神，祭司们是神的帮手，他们要来维持圣物的圣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新约的一切都来自恩典，既然是恩典，就是白白的给予，不需要人付任何代价， 而是耶稣基督已经替人付清了代价，虽然是白白的给予，却不是便宜的，不是草率的，而是基督付了生命的代价。因此人必须站在合适的地位和立场，才能够真正享受基督的恩典。而这个地位和立场就是悔改、认罪、接受基督做他们一生的救主。这一个宣告是必要的过程，没有这个过程就是不合法的。不合法取用圣物是要担罪责的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只有祭司家中的人才能够享受圣物。谢谢你借着我们简单的相信接受，我们就被基督的血所买赎了，我们也被圣灵重生，成为神家里的人了。在神的家中，我们有合法的地位，来享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供应，帮助我们认识我们成为神的家人有何等的权利，可以白白取用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生命的供应。也祝福在教会中的慕道友们能够早日认识救恩的价值，也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一生的救主，能够合法的在家中享受各样属灵丰富的供应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